谢谢您，福柯老师。献给福柯老师，我永远崇拜您。外公高高举起一罐蜂蜜，让全家人看个清楚，然后拿一个汤匙伸进罐子里，舀一勺蜂蜜滴在书上。小女孩刚满五岁，外公温柔地说：
站起来，小丫头，你妈妈、你舅舅、你哥哥，他们小时候都做过这件事，现在该轮到你了。
他把书递给小女孩，
尝尝看。
小女孩用手指头沾了蜂蜜放进嘴里。外公问：
味道怎样？
小女孩说：
很甜。
全家人像合唱似的一起说：芝士也是甜的哦，蜜蜂在花丛中采集花蜜，我们在书籍中采集芝士。小女孩知道她终于可以读书了，她很快就要开始学习阅读了。小女孩派翠西亚很喜欢书，她妈妈是老师，每天晚上会念书给她听。她的红头发哥哥会从学校带书回来，慷慨地与她分享。每次去家族农场，外公外婆都在火炉边念书给她听。五岁时，她去上幼稚园，一心想要读书。他每天都看到一年级的小朋友在念书。将近一年以后，他的同班同学也开始念书了，他却依然不会。他喜欢上学，因为他很会画画。他用蜡笔画图时，别的孩子都围过来欣赏。哥哥安慰他说：
上了一年级以后，你就会念了。
一年级了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拿着他们生平第一本课本《我们的邻居》，念出每个字母、每个单字来。他们读出每一个音，再把那些音拼成字。拼对了的话，老师就对他们微笑。派翠西亚看着课本，只看到一堆歪歪扭扭的线条。他一念出声来，别的孩子就取笑他：派翠西亚，你在读哪里呀？他回嘴：
我在念书呀。
老师不等他了，叫下一个小朋友接着念。每次轮到派翠西亚念的时候，老师都得帮他一起念出每一个字。别的小孩开始读第二本或第三本课本了，只有他还在念《我们的邻居》。派翠西亚开始觉得自己不一样，觉得自己很笨。越不会读字，他就花越多时间画图，或者坐在那里做白日梦。有时还可以跟外婆去散步。一个夏天，他跟外婆在农场后面的小树林里散步。黄昏的空气清新温暖，萤火虫开始在草丛里飞来飞去。派翠西亚问：
外婆，你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吗？
外婆说：
当然不一样，每个人都跟别人不一样，生命非常奇妙。你看这些萤火虫，它们每一只都不一样呢。
你觉得我聪明吗？
外婆抱住她说：
你是我最聪明、最敏捷、最亲爱的小宝贝。
在外婆的臂弯里，小女孩觉得非常安全舒适，不会读书这件事情似乎不那么重要了。外婆常说，星星是天空里的小洞，
天堂就从洞里露出光来。有一天，他会去洞的彼端，那个发光的地方。一个晚上，派翠西亚和外婆躺在草地上，数着天堂的光点。外婆说：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早晚都会去那儿。快抓住草，否则你会飞起来，跑到天堂去。他们大笑，两人紧紧抓住草，免得自己飞走了。不久之后，外婆可能忘记抓住草，就飞到发光的地方去了。再过不久，外公也放手了。派翠西亚觉得学校的生活越来越辛苦了。阅读是可怕的酷刑，轮到艾琳或汤米的时候，他们读得好轻松。派翠西亚不禁看着他们的头顶，有人在那儿施展法术吗？为什么我没有？数字最难读，他的加法从来没有算对过。老师说：把数字排整齐再加起来。派翠西亚很想把数字排整齐，可是他的数字就像一叠摇摇欲坠的积木，他觉得自己是笨蛋。有一天，妈妈说她在加州找到了一个教书工作，离他们现在住的密西根农场很远。虽然外公和外婆已经不在了，小女孩还是很舍不得搬家。不过她想，说不定新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不知道她有多笨。妈妈带着她和哥哥开一辆1949年双色调的普利茅斯轿车，横越美国去加州。这趟搬家之旅足足花了5天。到了新学校以后，派翠西亚读课本时依然结结巴巴。
母猫波跑了。
他像一个念3年级的婴儿。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念，然后问派翠西亚问题，他每次都答错。操场上，一个男孩对他喊：
嘿，白痴，你怎么这么笨？
他旁边的小孩大笑起来。派翠西亚眼中充满泪水，他好想回外婆的密西根农场。派翠西亚越来越不想上学，她跟妈妈说：
我喉咙痛，
或是
我肚子痛。
她越来越爱做梦，越来越爱画图，她恨透了学校。派翠西亚升5年级的时候，学校来了一位新的老师，轰动全校。她很高，气质很优雅，大家都喜欢她的条纹西装和灰长裤，她穿得好帅哦。史蒂芬、爱丽丝、大卫、麦克，这些喜欢讨好老师的小朋友总是围着她。可是福柯老师完全不在乎谁最可爱，谁最聪明，谁最如何如何。派翠西亚画画的时候，福柯老师总是站在他身后，小声地说：
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，你知道你是天才吗？
老师这么一说，即使那些爱欺负派翠西亚的小朋友都转头过来看他的画。可是当他答错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笑他。有一天，他站起来念故事书《夏绿蒂的网》，在他眼中，书上的字糊成一堆，同学开始大笑。穿条纹西装、戴蝴蝶领结的福柯老师说：
不可以这样，你们自己有那么完美，可以随便挑别人毛病吗？
从此， 再也没有人嘲笑他或欺负他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坐在佩翠西亚后面的艾瑞克似乎还是很讨厌他。他等在教室门口，见到佩翠西亚就拉他头发。他等在操场，见到佩翠西亚就贴着他的脸叫他
癞蛤蟆。
佩翠西亚好害怕，在拐角的地方忽然看见艾瑞克。他很寂寞，只有跟福克老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才觉得快乐。老师会请他擦黑板，那是优等生的工作呢。每当他做对了什么，老师就拍拍他的背，还会凶狠地瞪那些嘲笑他的人。福克老师对佩翠西亚越好，艾瑞克越欺负他。他带了一群小孩在操场、餐厅甚至厕所等他，一看见他来就跳出来大叫，
白痴，丑八怪。
佩翠西亚开始相信自己真的又笨又丑。他发现如果下课前举手要求去上厕所，他就可以先躲在楼梯下面，安全地待在那个黑暗的角落。有一天，艾瑞克跟踪他，发现了他的秘密基地。艾瑞克笑他，
你变成老鼠了吗？
他把他拖出去，围着他跳舞。
笨蛋，笨蛋，老笨蛋。
佩翠西亚抱着头，身体缩成一团。忽然，他听到脚步声，是福柯老师。他把艾瑞克抓去校长办公室，然后回来找佩翠西亚，温柔地说，
你不必担心他会再来欺负你了，小家伙，他取笑你什么？
佩翠西亚耸耸肩膀说，
我不知道。
佩翠西亚先把隔壁同学念的内容记住，或者等福克老师先念一遍，自己再照着念一遍。每次佩翠西亚念完，福柯老师都说
很好。
佩翠西亚相信福柯老师不知道他不会阅读。有一天，福柯老师请佩翠西亚放学后留下来帮忙洗黑板。他放音乐，拿出小三明治吃，两人一边工作一边聊天。他忽然说，
我们来玩游戏，我来说字母或数字，你立刻用湿海绵把它写在黑板上，越快越好。
他大声说
A。
他画一个湿湿的 A。 他大声说
八。
他画一个湿湿的八。他大声说
十四。三 D M Q。
他念了很多字母和数字，然后走过来，站在佩翠西亚背后，和他一起看着黑板。黑板上乱七八糟，佩翠西亚知道他都写错了。他扔掉海绵，想要逃跑。福克老师抓住他的手臂，在他面前蹲下来说，
可怜的小宝贝，你以为自己很笨吧？你这么孤单害怕，感觉一定糟透了。可是小家伙，你不明白吗？你只是独自的方式和别人不同而已。你上学这么久，把这么多的好老师都骗过去了。你真是机智聪明而且勇敢啊。
他站起来把黑板擦干净说，
小家伙，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一定能学会阅读。
从此几乎每天放了学，他都会跟福柯老师和教阅读的派西老师一起留下来。他们做了好多他不明白的事情。一开始他在沙子上画圈圈，然后用海绵在黑板上画圈圈，从左到右，从右到左。他们在荧幕上放一个一个的字母，让佩翠西亚大声念出来。有时候 他用积木堆出字来，字母，字母，字母，字，字，字，而且一定要念出声音，这种感觉很好。可是他只会念一些单字，还是不会念一整句的句子，他还是觉得自己很笨。这样子过了三四个月，春季里的某一天，福克老师在佩翠西亚面前放了一本他从来没有读过的书，指着书上的一段文字，奇迹发生了，他的脑中灵光一闪，单字和句子有了形状，不再模糊不清了。
他走到，
他慢慢地读完了一整句，读完第一句，再读第二句，最后他读完了一整段，他读得懂，他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没有注意到，福柯老师和派西老师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。那天晚上，佩翠西亚一路不停地跑回家。她跳上阶梯，拉开前门，穿过客厅，跑到厨房。她爬上椅子，从柜子里拿出一罐蜂蜜。她回到客厅，从书架上找出多年前外公给她看的那本书。她舀一匙蜂蜜，倒在封面上，品尝那甜蜜的滋味，并对自己说，
蜂蜜是甜的，知识也是甜的，蜜蜂在花丛中采集花蜜，我们在树季中采集知识。
他紧紧抱住书和蜂蜜，泪珠沿着他的双颊滚落，但是他并不伤心，他觉得好快乐，好快乐。接下来的一年，小女孩的生活中充满探险和发现，她开始喜欢上学。那个小女孩就是我，我的名字叫佩翠西亚·波拉寇。30年后，我在一个婚礼上遇见福柯老师，我走过去介绍自己，他不认得我了。我告诉他我是谁，还告诉他多年前他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他拥抱我，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。福克老师，我回答，我写书给小孩子读。谢谢您，福克老师，谢谢您，